我哋有講道嘅時間，講題係逆轉人生生命嘅福音第五，做個上帝眼中嘅富足人。請紅木。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啊！琴日第一次啦，咁就真係見翻啲弟兄姊妹去講道咧，同埋咧對住啲空凳去講道咧。其實咧，真係兩碼子嘅事情。我真係滿心獻上感謝同埋讚美。同時間我都要即係同弟兄姊妹講聲唔好意思啊，係啊，即係教會嘅同工，我哋嘅音樂才藝有限。過去你哋參與網上崇拜嘅時候，可能未必聽到係最美麗嘅歌聲。又或者咧，我哋好多嘅地方做得唔足夠嘅地方，你哋嘅接納同包涵啦。我體會咧，即係教會其實就唔係喺最風光、最美麗嘅時候咧，我哋表達愛咁簡單嘅，係我哋一齊去面對困難，我哋仍然嘅去對上帝信靠呢個嘅愛更加可貴。今日咧同大家講呢段經文嘅時候，我有少少壓力嘅啫。我嘅壓力咧來自於唔係因為琴日講嘅同今日講嘅兩篇完全唔同嘅道，要同一個時間要準備咁簡單。而係咧，對於呢個問題咧，我自己本身未必係即係好在座當中理財比我好嘅人嘅，非常之多啊！真係唔知點樣講嘅時候咧，我祈咗禱好耐，都求上帝咧喺當中幫助我哋啊！我唔知咧，弟兄姊妹有冇留意到啊？四月初咧，福布斯咧公布咗全球最有錢嘅人啊，喺咧呢個電動車嘅老闆啊 Tesla 嘅老闆啊 Elon Musk。我不知道讀得啱唔啱啊！佢又蟬聯咗喎，佢擁有咧2100億嘅美金身價，即係唔係再係以前嘅標記啊，或者係巴福特啊嗰啲咁樣啦。佢已經排唔知第四定第五嘅啫。今次我怪唔知得咧，香港其實呢幾年咧周街咧都係呢只車係嘛啊，成日都見到嘅喎，喺灣仔咯，成日都見到，即係一兩分鐘就見幾架嗰啲咁樣。如果咧將Elon Musk 嘅身家咧分俾全香港700萬嘅香港人嘅時候咧，我計過啊，以每次5000蚊嘅消費券嘅方式，其實咧我哋每個人咧可以攞足49次啊，半年批一次嘅話咧，你足足可以攞24年，去到2047。喺退休潮移民潮。教會咧都應該係要預備好好咁樣去度過未來一段好長時間嘅荒年啊！有人話所以咧區聯會咧之前啦同埋之後咧都舉辦咗咧好幾個有關於理財嘅講座又要合乎基督徒嘅理財之道今日其實我哋都唔難喺坊間咧揾到一啲教我哋點樣理財。特別是用基督徒的觀念方法去理財所以剛才一開始都說我有點壓力我有點壓力的原因因為我們在座當很多弟兄姊妹你可能已經用一套自己持之以恆溫得很順暢的基督徒理財之道其實過去都有些弟兄姊妹呢給過很多方法和意見我的有一次我記得有個弟兄就教我佢話咧，你嗰啲 MPF 嘅基金嘅表現咧，教我點樣去分配啦，set 埋嗰啲即係網上啊，你其實可以每日咧上網咧去 check 下你嗰啲 MPF 嘅基金嘅表現係點樣㗎，隨時改都冇問題㗎，唔使收錢㗎。但係咧，其實咧，我知道咗個密碼之後咧，我已經唔記得咗啦。根本我都唔會有時間去 check 我個 account 嘅表現係點樣，即係過咗好多年，我都唔知道自己仲有啲幾多錢啊。其實真係冇得。即係一個即係對於喺呢方面唔算係有錢，亦都唔係好懂得點樣去睇呢方面理財嘅牧師咧，去講呢個信息嘅時候咧，再講多少例子啊？早兩個禮拜我好記得就係我太太咧就幫一對即係即將會結婚嘅弟兄姊妹做婚前輔導嘅時候咧，咁佢做曬即係差唔多做曬成個課程㗎啦。跟住咧，佢就介紹咗我第一次見嘅即係 couple 俾我識。佢話：嗱，你之後咧可以約洪牧師咧，佢就會教你點樣做一啲即係家庭嘅理財噶啦。哇！嗰刻我真係嚇咗一跳，我第一次見佢哋嘅啫噃。 我最多咪話，其實我嗰刻即刻咧，其實又唔係話推嘅，我只係話嗱，你哋兩個咧啊，邊個管錢叻啲嘅話，咪做財政咯。又或者用個反面嘅教材嚟講，如果俾邊一個管錢嘅話，你哋屋企一定出事，會等住瞓街嘅話咧，咁就唔好俾嗰個啦。兩個人自己慢慢溝通下，騎下肚決定就 OK 噶啦。大家都好似好好笑啊！洪牧師就係識講呢啲嘅啫。今日嘅經文係四卷福音書唯一一卷記載有關於呢段嘅經文。好盼望咧，一息間我哋都帶住一個禱告嘅心去聆聽，求上帝親自對我哋講説話，讓我哋同心去禱告啊！主耶穌，多謝讚美你，再一次招聚我哋一班嘅弟兄姊妹可以翻到嚟教會當中一同嘅敬拜學習。求主你幫助我哋，讓我哋都喺你自己説話當中，無論講嘅、聽嘅，都得蒙聖靈你親自嘅引導、造就同埋建立，讓我哋活出你自己嘅生命，成為更多人嘅祝福。多謝你垂聽我哋嘅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在这个叙事的开始，其实是有一个人是对耶稣曾经讲，经文这样记载的时候，其实带出一件事情的手法，基本上路加福音整天都用这样的方式，有一个人对耶稣这样说。路加很喜欢一种好像很模糊的人物去引出一个主题，为什么呢？其实很想就是带读者不知不覺間咧，去引入呢個故事嘅當中，讓讀者都能夠體會當中嘅教訓同埋意義。當呢個人要求耶穌為佢同埋佢嘅兄弟去分身家嘅時候，耶穌就喺度被視為一個夫子、拉比、老師，因為個人要求耶穌擔當一個咩嘅角色啊？係一個仲裁者嘅角色，處理呢種嘅家庭糾紛。只是这个请求不是真的为了仲裁，而是要找一个辩护者去帮助他去对付他的兄弟而已。这个极可能是耶稣为什么这样去答他的。耶稣拒绝去解答这个人的问题，拒绝在这个问题里面去纠缠，因为他看到问题不是在于怎样分身家，而是在于那个人怎样去看他拥有的财富。事實上，在猶太人的傳統當中，很多時候都會有那些分身家的安排和規則的。但是怎樣分身家並不是問題所在，問題的核心是那個人的生活的價值觀和他的取態。耶穌的回應又貫徹我們過去對於耶穌，人家問耶穌問題，耶穌通常怎麼回答的？十次著咗九次都是反問翻佢，或者講個比喻咧，唔會直接答佢問題嘅。今次都係耶穌嘅回應冇具體嘅指引，佢只係講到生命嘅一個好重要嘅忠告，就係要謹慎自守。所以咧，我都同大家講啦，有一日如果你有啲乜嘢錢銀交割嘅時候咧，都唔好期望去揾阿洪牧師去幫助你。因為牧師只會提那個聖經怎樣看的原則而已。這裡耶穌就是這樣信一世去提出一個關於貪婪的問題，因為貪婪就很容易去割裂一些關係，尤其是家庭的關係。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進入這個比喻之前，耶穌其實很清楚當時不只是那個人，是一群群眾，他對這群人提出一個警告，就要防备一切形式的贪心。这个信息经常在新约里面出现的，谨慎自守。原文圣经那里其实是用了一个命令式的语气，要求人对于贪婪我们实在需要警惕，因为人的生命不是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是在乎家道丰富，好像我们经常都会背的，是吧？有時候有些人都會引用這段經文，但很多時候我們就錯誤地引用這段經文去鼓勵那些失業啊、沒什麼錢啊、很貧困的人。但原來經文的 context 上下文剛剛是相反，反而是對那些有錢的人鼓勵他們要謹慎，不要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是在乎家道豐富。 这个比喻的主要议题不是讲紧财富，而是讲紧一个人对于财富拥有的态度。耶稣所讲的比喻是要进一步地启示到生命的真谛，就是哪一个人，到底哪一个人在上帝眼中看为富足的人呢？对于上帝的人来说，这个、一个属于相信上帝的人来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苦心自问的一个问题。故事中那个人就正正是有丰富的收成，他必须要决定怎样去处理那些这么多的收获。因为他的产业，我们要知道他的收成，他的产业不是用不道德的手段获得的，他只不过是遇上丰年嘛，好的收获，所以他很想用精明的方法去决定起不起一个货仓呢，去储更多丰收所得呢。十七节里面描述到当时的农业社会，一个有钱的财主、地主，他是有责任要用他的财富去周济穷人。这里，但是财主只是将他的田产收藏起来，代表着他只是关心自己安乐的生活，漠视了他身边人的需要。另一方面，因为当时你知道中东的地方，当时古代呢，他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一个人的富足其实表示着其他人在物质上面他们的缺乏。由此看来，这个人只是顾自己收藏自己的财物，某程度上是一种不是很道德的社会行为。接着第十八节，这个人的行动就更加显出他的自私，同埋之前讲耶稣提醒的不要贪心，一切形式的贪心都不好。他说是什么？在哪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这句更加强化了这个人，哇，我们越看越负面，好像觉得贪心，可能我们很快联想圣经其他经文，保罗教过的贪心是什么？就等于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第三章。因为人对事物的贪婪代表他不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就会明白到是一个人无论怎样的富裕，他真正的生命不是在乎他有多少的财产。很复杂的句子其实只是表达一个重点，就是人真正的生命不是在物质的层面里面，也都不是在乎他有多少的财产。耶稣在这个比喻的结论就是指出到人需要关怀的，就是他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生命，在上帝眼中看为到底富不富有。接着你看跟着下来的那两节经文，更加指到呢，这个财主没有领会到丰收是出于上帝那个特别的恩典，所以上帝就夺走了他的生命。虽然他为养生的时候作了很多很多的准备，但最后尾他却是不能够保存自己的生命。上帝特别的供应和他将要给他一个到最后的逆转。今天很容易都听到不少人，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为到我们的退休生活去筹算计划。但是圣经这里其实正正提醒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为到去见天国的时候见主面怎样去交账去筹算和计划呢？这个人的错误在于他怎样去看自己拥有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你留心的话，第十七至第十九节这三节的圣经里面，这个财主总共用了五次讲到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仿佛好像一切都是他自己拥有的。他提到我的财出产、我的仓库、我的粮食、我一切的财物，甚至乎是我的灵魂。第十九节有另一个解释的话，是你休息吧，吃喝热闹吧。 如果呢句形容为上帝所赐嘅福气嘅话咧，但系呢度唔系，呢度却系描述紧咩啊？财主好安逸自满嗰种唔敬畏上帝嘅生活，喺当时嘅希罗文化当中，其实正正系表现到呢个人一直系过紧一个奢华嘅生活。财主唔单以田地收成，冇将呢样嘢睇为上帝所赐嘅福气，佢更加唔明白将来嗰一日，将要临近嗰日嘅逆转。佢唔懂得去同人分享佢嘅丰盛，只系为咗自己留为己用。佢嘅目标就系安安日日咁样生活，唔使再劳碌啦，吃喝快乐。对于其他人，佢丝毫唔关心，或者感到自己对佢哋系有责任嘅。呢种贪婪嘅本质，就系将上帝所赐俾佢嘅财富据为己有。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嘅经历啊。决定翻香港嘅时候咧，移民啊嘛，系嘛？移民通常要处理好多嘅家当噶，系嘛？其实我只有好少嘅时间，我太太成日都投诉噶啦，得五日时间点搞啊咁样。喺当时咧，咁少嘅时间点做咧？处理成间屋嘅嘢，十年嘅嘢差唔多。其实我哋基本上咧，用最快嘅速度咧，将我哋所有嘅家当咧，俾得就俾，好平好平咁样去卖俾当地人都有。因为咧，我哋用当地人负担得起嘅能力去卖俾佢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每次见到嗰啲人嚟攞嘢，即其实攞嗰啲佢哋买得起嘅嘢嘅时候咧，佢哋系好开心嘅。因为非洲人，我哋接触嘅加勒人好多，其实佢根本就唔想白白咁样攞你嘅嘢嘅。佢哋觉得咧自己有能力范围里面买到嘅二手嘢咧，佢更加嘅高兴添。但系咧，到最后尾咧要处理一件最困难嘅嘢，你知唔知系咩咧？嗰样嘢真系好难去卖或者系俾嘅。啊，有人知啊，就架车真系好醒啊，嗰个人。架車一架車嘅價值咧，你話多就話多就唔多，話少就唔少啊！我聽過以前咧有宣教士嘅經驗，就係話啊，留架車俾當地人用啦。佢真係飛嗰日咧，嗰架車嗰個俾咗當地人又唔識揸咧，就一嘢撞咗啦，報銷 total loss。啊，我哋離開咗非洲嗰兩年，我哋都有借架車俾我哋一個宣教士朋友用，因為佢架車有啲問題。嗰兩年佢真係要用，有冚花過下，我哋都算啦算啦咁樣，佢又幫我哋整翻下咁樣。因為我哋覺得嗰架車都係兩間教會嘅弟兄姊妹好有愛心咁樣奉獻支持我哋，咪用喺事工嘅裏面咯，用喺祝福當地人嘅身上面咯。咁但係最後尾咧，我哋都好感恩。有一個咧，十幾年前我曾經教過嘅學生，今日佢成為電腦學校嘅副校長啦。咁佢叫做勉強有能力咧去買我哋架車。咁但係咧，佢又唔能夠一次過咁去，即係俾曬錢去買啊。咁佢就話分開三年三期咁樣啦。啊，咁呢個當地人嘅副校長咧，咁佢就問我：啊 ，Pastor Matthew， 我點樣匯錢俾你啊？每一年咁樣。咁我就答佢：其實我同我太太能夠買呢架車做事工之用，就係兩間教會奉獻俾我哋做事工嘅啫嘛，就係做喺加納嘅事工嘅啫嘛。其實所有呢啲嘅錢，基本上就係從上帝而嚟嘅。咁啊，用翻喺呢個工場裏面嘅工福音工作咯。你幫我咧，每年咧入翻啲錢俾學校做福音工作就得噶啦。就入落我哋嗰個叫做咩Joyful Fund嘅裏面咯。嗰啲嘅事工費我哋一毫子冇帶翻過嚟香港。嗰位弟兄咧見到我咁講嘅時候，佢嚇咗一跳。嚇！你叫我捐翻啲錢俾學校，即係捐翻俾佢哋。佢從未見過一個外國人咁做。我哋自己去睇啊，其實我心裏面好感恩嘅就係，好似咧將原本一嚿嘅錢咧，越滾越多，越滾越多喺嗰啲唔同嘅福音工作裏面啊，不斷咧好似循環使用，好 recycle 嘅。耶稣接下来所讲的就是那个人夜晚就要被人去取去他的生命。神提出的问题就是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答案当然的就是那个自以为对未来精打细算的人将来无法享用这个的财富。就是那个你带不走的终极的比喻。 耶稣称这个人做什么？二十节说是无知的人。他用了这个比喻，就是旧约当中形容一个人，他不靠上帝行事，没有智慧地去行事，以致陷入一个自毁的情况。他被财富绊倒，是因为他变得自我中心，毁了自己。他运用财富的方式得不到上帝的喜悦。耶稣就总结说，凡为自己积财的，在面前却是不富足的。就是这样，我们的财富为我们带来很多不同的选择，给我们有机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追求我们自己喜好的生活。这些的追求会很容易呢，有时我们放弃一些最能够令上帝得到荣耀的方式去运用资源的。留意的就是，耶稣不是在谴责财富本身，而是怎样去运用它。我们怎样能够将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有没有设法只是去为自己囤积财富，还是慷慨地去运用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对于我们个人的喜好来说，怜悯是否较次要的东西呢？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不是因为时间去改变，这里发出的另一个微妙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人往往都是怎样呢？喜欢积聚一些东西的，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了，这个是可能根本是自小到大那个成长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观念来的嘛。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经常都讲的了，就是我一直都不记得这样。三月的时候呢，教会就收到很多很多的测试包的，在三月初的时候，我们社会服务部的同工就分了给区联会，让区联会去发放，我们又发放给南非的教会，不同的学校机构，我自己认识同道等等。坦白说，如果那20,000个只是华基堂自己去用的时候，其实都很难分得出去。我们收那段时间，我很记得一收那段时间，万宁是卖78元一个。当时呢，这些测试包呢，在其他不同牌子的测试包，过100元的。之后呢，过了一个礼拜呢，就减到50元。再之后呢，就是再过了一个礼拜，就减到50元四盒。之后呢，林郑呢就派给每家有20个。当大家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派了出去。就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转化了这些东西，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往后他们更加有机会去认识福音。草不是问题的，但是最后我最记得了，就是最后尾剩下我们一两箱的时候，那时候是什么？10元个周街都买得到了已经。在这种只有今生没有来世的态度里面，找不到责任感，感受不到一个有上帝同在的未来，耶稣就说，今夜我必要你的灵魂。其实就好像一位旧约的先知一样，挑战着我们文化的世界观，要求我们去反省一下，我们怎样去作出选择，我们有没有尽责去供养我们的家庭，我们到底有没有为到子女的未来教育去储备，我们有没有为到我们自己的退休生活早作准备。这个无知的财主的错误是在于他只顾自己的需要。其实耶稣没有责备过我们为家里为其他人的好处去运用我们的金钱，但是我们不需要经常提供最好最昂贵的东西给我们的子女，亦都不应该忽略其实我们需要凭智慧和尽责任去养育他们嘛。怎样去将他们带到上帝的跟前？运用钱财最基本的测试是什么？就是看那样东西最后能不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的工具，祝福到其他人，并且能够让其他人更好地去服侍上帝。这段经文要求人的自我反省的，就是对于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的呢？对于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管家？ 我哋要将上帝赐俾我哋嘅嘢积存起嚟嘅时候，为咗自己用，定系我哋设法去甚至乎夺取埋其他人嘅嘢咧？呢个系旧约里面一直提醒嘅，吩咐人将农田割落嘅农作物留俾穷人。我讲到呢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起一个美丽嘅旧约爱情故事啊，嗰个大财主波亚斯啊。點樣認識得阿路德啊？啊，就因為佢好隨便嘅，俾人去攞咯，去執拾啦，俾啲窮人啊、寡婦啊去執啊嘛，係咪啊？無知嘅財主只係為自己嘅需要而囤積財富，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原則，就係我哋必須要為地上面最基本嘅資源去撫心自問。我哋喺呢個地上面，可能某啲地方嘅人消耗咗好大量嘅食物同埋資源，但係其他人，佢係好少得到利益，到底呢個啱唔啱咧？係講得好沉重啊！其實喺沉重嘅生活當中咧，其實何牧師嘅有時係嘅娛樂咧，就睇下 YouTube 啊。咁呢段日子咧，好多嘅 YouTuber 開始咧出沒啊，係嘛？出沒去邊啊？佢哋都去旅行啦，因為咧隔離只係一個禮拜啫，所以佢哋都即係走咗去玩啦。咁我睇到其中一對 YouTuber 咧，去咗好靚好靚嘅地方，去到瑞士啊，哇！可以話係世界上最靚嘅地方，消費最高嘅地方，食嘅普通嘅麥記咧都要超過100蚊嘅。哇！香港我哋嗰啲都係30-40蚊到嘅啫嘛，最貴嗰個都係40幾蚊，接近50蚊啫，係咪？佢哋100幾蚊嘅喎。嗱，瑞士可能會令我哋諗起《愛的迫降》啊，袁彬咧點樣去同呢個咩啊？孫藝珍咧，哇！而家唔係拍戲喎，成真添喎。但係咧，諗起瑞士咧，啊嗰度 YouTuber 講緊瑞士嘅時候咧，令我諗起咧，其實7-8年之前咧，我喺非洲嘅時候咧，去接待過一個前輩啊，佢都係咧嚟自瑞士籍嘅一個叔叔。我形容為佢一個叔叔咧，點解咧？佢因為7-8年之前佢已經70幾歲啦，都同我差唔多咁高嘅。咁嗰陣時候咧，佢嚟到即係我哋工場咧，因為佢已經退咗休超過10年，咁但係咧佢每幾年咧就會由瑞士咧飛翻嚟加納啦，去到北邊嗰度咧去探翻佢以前咧即係關心過嘅人啊咁樣。咁嗰次咧我哋都有請過呢個叔叔咧去食飯啦，去聽下佢講佢以前嗰個嘅生活啊。哇！真係聽佢講故仔咧，真係好好開心嘅。點解咧？佢話咧，因為瑞士就有雪山啊嘛，係咪啊？即係嗰啲即係冰川啊咁樣。但係去到加納咧，即係道嚟噶嘛，熱到死咧。所以佢話佢好中意咧，就係打大赤辣咁樣咧，喺屋企裏面咧成日曬日光浴啊。同埋咧，佢係屋企門咧永遠都唔閂嘅喎。咁啊，但係咧，佢唯一一樣嘢咧就會收埋咧，就係佢中意食朱古力。你知咧？瑞士的朱古力其實原材料都是加納去的，但是瑞士朱古力的熔點呢就是相對地低的，加納的朱古力的熔點呢就相對地高的。他就經常都收埋那些瑞士的朱古力在雪櫃裡面，但是呢那些加納的小孩子呢因為他這麼開放嘛，經常走去他家去偷，他就說了這些趣事給我們聽。佢同我哋食嗰餐飯，我哋都好印象深刻嘅，就係佢特登咧要食喺加納先食到嘅嗰啲叫 guinea fowl 珍珠雞嘅，珍珠雞嘅 size 係比一般雞大噶，唔係珍珠嗰啲珍珠啊，係大啲嘅，硬啲嘅。咁但係咧，我見佢食得哇好津津有味咁樣，食得好舐曬啲骨頭都咬到咧，差唔多骨頭都食埋咁樣嘅。只係見過佢一面，咁佢咧就即係隔咗幾日咧就翻瑞士啊。在那幾天的生活裡面，我見他跟小孩子玩，70幾歲的人呢可以捧著小孩子轉轉轉轉轉轉玩那些叫做好像旋轉那些樣，即那些千七那些叫飛，即自轉這樣去飛起個小孩子這樣，不是虐兒啊，我覺得他很 enjoy 這樣跟小孩子玩。但是呢他回了瑞士之後呢，我從其他的宣教士前輩呢去聽另一個版本他那個即片段的時候，原來發覺呢個宣教士咧 ，Walter 叔叔啦，佢喺瑞士退咗休之後咧，就一直做緊一個看更嘅啫。 只是租住一個很小很小的地方，裡面過一些很清貧的生活。幾年之前收到他一個消息，就他已經離開了，因為一個交通意外。原因是因為他每天需要踩單車，他由他家裡去到他要做管理的地方做看更，在交通意外過身，失救而死。只是一面之緣，能夠請他吃飯，我自己很覺得在我人生當中接待的一個很重要的 VIP。 我還很後悔，為什麼呢？他那次來的時候，我不給少少奉獻他，因為他做看更有多少錢？瑞士吃個麥當勞都要百幾元喎，大佬。但是他都仍然幾年呢，都特登即係用很多錢飛回嚟加勒去探咧，去接觸嘅人。阿 Walter 叔叔咧喺佢嘅生命當中咧，全然咁樣奉獻俾上帝。好少好少見一啲單身嘅男宣教士，一個冇為自己留下一分錢，將三十幾年嘅青春，最好嘅青春獻俾加勒嘅青年人。幫他們認識上帝，建立他們成為主的門徒，傳言到最後。這個叔叔沒有牧師博士的名銜，沒有自己的家，沒有自己的物業，只是靠他的一雙手，最後仍然是很有尊嚴地去過他自己晚年的生活。我真的很覺得我自己過去原來有一晚去接待了這個上帝的天使的時候，還差點 miss 了。其實那一次差點，我印象中就是我們差點不太想接待，因為都不太認識他嘛。我真的很後悔那次沒有給多一點奉獻他，去 support 下他的旅費。一個老人家最後只是靠做看更過去退休的生活，仍然不忘記回去工場去探那些他過去牧養過的人。他離開了之後幾年，在我離開加勒之前，加勒人很重感情的，為三個過去離開了的宣教士死了幾年了，他們仍然為他們去舉行一個追思會。看到幾百個加勒人在很遠的地方搭整日車才去到那個地方去聚集去追思這幾位的宣教士， Walter 叔叔是其中一個。他們還講回小時候的時候和他的經歷片段，怎樣去關心他們？有些今天成為了牧師，有些今天成為了教會的領袖，有些今天成為了有錢佬。但是蛙頭叔叔他富不富有？他真的不富有的，他留下的他是很多很多很多年輕一代的信徒領袖和上帝的工人，他美好的榜樣成為了很多很多人的見證。耶穌給我們好的警告，蓋房屋的生意可以在我們的社會裡面分途緊我們很多。這個比喻正是暴露的，就是貪婪，運用所有的獲取更多的，而不是捨去更多。人可以運用自己的地位、財物作為權力去晉升，而不是付出更多的愛心。我自己很感恩的就是可以加入宣道會這個大家庭去侍奉15年了。我們的名字叫做什麼？宣教士與基督徒聯盟嘛，英文來說叫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嘛，我們這個組織。其實我們就是為了要傳福音和建立信徒的緣故。我這個群體的目標不是在地上面建立一個很宏偉的建築物，而是為了將福音傳給那些福音未到的群體，建立人成為主的門徒，不是為了有更多的聖經知識為奴取暖，而是讓我們要成為主的門徒，叫更多人能夠認識和明白福音，得著福音。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坐在這裡的人，其實應該是為福音而生，為福音而活。如果我們真的清楚明白聖經的教訓，其實你就會知道你所擁有的一切根本是不是你的，只不過是上帝交給你去管。我們應該盡可能是用在上帝的福音工作裡面，要更多人可以因著這樣的緣故認識上帝。你的牧師上任了剛剛9個月，到今天 其實我自己咧，自己即係之前咧幾位人事小組嘅執事又幫我做下一啲嘅評估啊嗰啲咁樣。其實我自己評自己咧，即係我覺得做得好淪盡啦。我真係唔係一個好識得去管理人、管理事、管理錢同埋咁大個物業、咁多嘅物業嘅人。我亦都唔係好識得嗰啲好深入嘅或者長遠點樣睇嘅財務分析，點樣未雨綢繆。這個牧師咧，好秉承上一任牧師嘅其中一點啫。湯牧師成日講嘅就係我哋係永遠都係咩啊？冇錢有定使。我好記得咧喺執事會裏面咧，其實我唔止一次咧聽到我哋一啲教會好即係好出色嘅財務嘅專家。他們說到說華基堂過去無論是擴堂或者發展事工的見證，他們說到如果按他們的專業知識來說、經驗來說，根本就不可能擴到堂或者做一些宣教工作。其實我們的做法都挺 crazy 的，即挺瘋癲的。我真的做了堂主任之後呢，不單止是這樣，我覺得因為做了堂主任就會八卦卦聽很多教會的消息這樣的，也都留意到很多香港教會他們呢那種的發展教會的心態。聽過有些百多人的教會有成千萬的儲備，死都不肯使，左顧右盼維持到就行了，這樣教會都可以命聽到20年的。二十多三十人的教會有百多二百萬的 cash， 不是用在福音的工作裡面的，只是各人為了自己的身後事去打點安排宴客做定期聚餐吃了去了，都夠使10年嘅。其實到底呢個教會係望緊啲咩咧？我心裏面去睇唔成長，唔願意運用上帝俾我哋嘅恩賜同埋資源去幫助其他人去認識上帝嘅時候，只係識得為自己繼續儲，等運到，甚至乎係等死嘅。這個正正係我提醒到，真係好似耶穌講過一個比喻嘅，點樣運用恩賜嘅比喻，就好似嗰啲只係埋下唔運用自己嘅talents恩賜，最後尾點樣見主人啊？個主人稱佢做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唔係啊，佢話你呢啲係咩啊？又惡又懶嘅仆人，將佢個1000都攞埋，俾嗰個已經有10000。無用的仆人就是丟在外面黑暗裡面，在那裡要去哀哭切齒。求上帝幫助我們，求上帝幫助我們用祂的愛和真理去引導我們，讓我們真的能夠做一個上帝眼中富有的人。願神賜福給我們。